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活水之声为你预备了释经学这个课程，杨老师将教导你正确的解释圣经，以致明白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欢迎收听学习。
亲爱的听众，主内平安，我是杨德伟，这是基督教释经学课程第30讲，结语，释经的诀窍。结语，释经的诀窍。罗杰这一个人是英国著名的传道人，他对圣经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就是据说有一次他在家中打开圣经一看，全是空白的纸，里边的文字一点也没有了。他很稀奇，就跑去邻居的家那里看看他们的圣经怎么样，发现也是空白的。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当时的基督徒就开始大乱，因为世界所有的圣经全都变成空白，神将他赐给人既宝贵的话语收回去了，怎么办呢？各处的人开始寻找那一些熟悉圣经的人，请他们将所记得的写出来，但是凑齐也不能够合成一本原来的圣经，七零八落的。信徒们大都开始懊悔，平时没有详细查考背诵圣经怎么办呢？有的甚至放声痛哭，恳切地求神仍然将他的话语赐给人。罗杰这位传道人也在其中，据说当他心中最难受的时候，忽然醒了过来，原来是一场的梦。晨光正由玻璃窗射进屋内，罗杰看见圣经就摆在桌上，他急忙下去打开一看，只见一个字也不缺，他流着泪感恩，并且从此更热爱圣经。希望我们也是这样，神赐下圣经何等宝贵，我们可以知道并且确定神说了什么，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这一个课程都一直在带领我们学习明白圣经。我们介绍了正统释经的原理，也就是字义释经法，字义释经法，接着了解字词的含义，还有分析文法，注意上下文，掌握经文的文体和文字技巧，认识经文的文化、历史、地理背景，我们可以知道圣经的意思。但是学会了这一些原理，就能够成为好的释经者吗？我们还需要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光照 启发引导。原来圣灵是我们释经真正的诀窍，圣灵是我们释经真正的诀窍。难怪十六世纪那位改教大师约翰加尔文他非常注重祷告，据说他花了25年的时间写作，特别是他的神学著作《基督教要义》《基督教要义》和《圣经》的注释书，都是跪坐一边祷告一边对照圣经而写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很注重圣灵与圣经的关系。他说，因为圣灵的感动，我们可以明白圣经，也因为我们清楚神的话，我们可以领受圣灵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盼望明白圣经吗？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盼望经历圣灵的工作吗？我们要常常存记神的话语在心中，圣灵跟神的话是分不开的。因此在释经学各样的知识技巧之中，我们需要圣灵的同在。但是如何可以得着圣灵的同在呢？我们在神话语上面所表现的态度是不可缺少的，这可以说是在释经方法中的心灵生命的操练，或者说我们个人的准备，心灵的准备。这也成为了释经的诀窍。有七样的诀窍都是在诗篇119篇里头找到的。诗篇119篇被称作是律法之诗。那这个律法不是只是指作啊旧约的律法，其实是广泛的指作神的话语，律法之诗。讲到神的话的重要宝贵与人的关系，以及读经的啊一些诀窍。七样诀窍，第一样是读经的动机。读经的动机，什么动机呢？就是爱慕神的话语，爱慕神的话。119篇第97节那里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正因为爱慕，所以诗人说他终日不足的思想神的话语。这真是好像一对相爱的夫妻，他们会终日不住的思念着对方一样。这就是推动我们去读经的动机。当我们拿起圣经来的时候，若是在心中清楚感觉到这是你所爱的主给你的信息，就必定读起来津津有味了。只有爱主的人才能够经常的读圣经，而只有爱主的人才能够真正的领会他所爱的主的心意。所以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们能够领会我们所爱的主的心意。所以爱慕主，爱慕主的话，这是读经的动机。在诗篇119篇里头，爱这一个字一共出现了18次，充分的显出了作者对神话语的爱慕。为什么诗人爱慕神的话呢？就好像诗人所说的第9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这是第9节所讲的。还有第十一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还有49节，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诶，原来神的话语就是诗人的保障、力量、亮光，真是太好了，是可以让我们爱慕的。 所以在我们读经释经之前，要先求主加增我们爱神的心，爱慕神话语的心。那有了爱慕这个读经的动机之外呢，我们还要有第二样读经的诀窍，就是读经的习惯。读经的习惯，什么习惯呢？好像圣经所讲的，素来研读圣经，素来研读圣经。在45节那里说，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素来考究你的训词。那读经如果成为了习惯，也就是成为我们生活甚至生命中的一部分，那什么时候我们都不会忘记读经，我们也就不容易放弃读经。就好像诗人所说的，他能够自由而行，或者说他要行在宽阔之地，自然而持续的读经，因为他已经养成了每日读经的习惯。有了每日读经的习惯，不单是每一天去了解明白圣经，也是每一天给圣灵一个机会，给圣灵一个机会，借着圣经的话来提醒你，造就你。那这就是我们先前谈过的释经的目标。什么目标呢？生命得造就，生命得造就。那若是这样的话，读经释经不要只是一个习惯而已，还要第三样读经的诀窍，就是读经的决心。读经的决心，什么决心呢？就是要看出神话语的奇妙，看出神话语的奇妙。那我们有了读经的动机，也养成了习惯，我们还需要有决心。什么决心呢？第18节那里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可见诗人读经的时候有一种渴望，可以说就是一种的决心。那哪里的看出，很明显不是字面的含义，而是象征的意义，就是从心里领会明白神话语的含义，神话语的美好真实对我们的心意。所以看出就是领会明白的意思。这就好像常有人问每一天读经应该读多少，当然唯作对圣经有整体的了解，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连贯的多读几章圣经，但是读经释经其实不在乎多少，而在于从你所读所解释的圣经中看出主对于你个人的信息。当你得到一个感动你心的信息的时候，你就达成了读经的目的。我再说一次，当你得到一个感动你心的信息的时候，你就达成了读经的目的。所以特别是每天灵修读经的时间，切切不可以以读完了多少章，或者读了多少，解释了多少为目标，而必须以获得信息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为目标。那就曾经有一位圣经教授，有一天带了一份当天早上的报纸到教室来，那一份的报章里头呢，就有一则的新闻报道了一份稀有圣经抄本拍卖的消息。那是一份中世纪晚期圣经启示录的手抄本，还附有插图。据说拍卖成交的价格很高。那位教授讲完了新闻之后就说，我不知道买主或者卖主是否知道，这份手抄本中的文字比那一些艺术价值的数目更具价值。这份手抄本中的文字比那一些艺术价值的数目更具价值。 哎，各位，他的话是真理。为什么买家肯出那么高的价钱买下这一份手抄本连同插图呢？因为他看见了这份作品所透露出来的艺术讯息。各位，圣经肯定比艺术有更高的价值，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更是需要这样的决心，能够看出神律法中的奇妙。求神开我们的眼睛，
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贴近你
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无愧的工人，是我们牧者的心志。如果您在释经上有什么困惑，欢迎您透过来信与我们交流。让我们继续存着敬畏神的心，去领受及分享永活神的道，从而建立神的教会。
我愿触动你心
经，释经要有动机，就是爱慕神的话，要成为习惯，就是素来查究神的话，还有第三要有决心，我们要看出神话语的奇妙。弟兄姐妹，我们有这几样吗？那与读经的决心并行的应该是读经的目标。读经的目标是什么呢？这是第四样诀窍，读经的目标就是学习神的话。学习神的话，在119篇第七节那里说，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学与习是不可分开的，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把学习两个字连在一起，但是学跟习是有分别的，虽然是不可分开的。那习或者说世习是学的方法，学呢是世习的结果。用在读经上，也就是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化为生命，行在生活中，那就是真正的学习神的话。在诗篇119篇第一第二节里边就讲了，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行神的律法，然后遵守神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神的法度，也可见研读解释圣经要带领我们将神的话付诸行动。 但是学而不习，学而不实习，是不能真正活得真理的。好比爱心，这最简单的真理，当我们用习或者说练习实习行动的追求眼光去看它的时候，虽然看来这一个真理对我们并不陌生，但是它的内容还是那么丰富清新的。因为在爱心上我们还有许多做得不好的，若是我们愿意存着谦卑的心，不断地去练习实践爱心的真理的时候，那这就是用练习的追求眼光去看真理，我们才能够最终学会爱心的功课。那只有这样的学习，才使我们对神话语永葆新鲜的感觉，永葆需要的感觉，永葆追求的感觉。那有许多基督徒觉得自己对圣经很熟悉了，知道够多了，那讲道教导的人一开口，他就觉得自己都听过了。但是这一些人通常可以说都是教会里头的老油条。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很可能缺少这一样，就是谦卑的学习神的话。这是我们读经的目标，我们要不断的去练习去实践神的话语，以至于我们真的在生命中学会了神的话语。那学习神的话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每一次在我们读或者解释完一段经文的时候，就把这一段经文作为我们祈祷的材料，祷告的材料，化成祷告。一这样子做，经文就立刻与你个人发生了生命上的关系。怎么样可以达到学习的目标呢？诗人提出了几样的方法，也就是第五样的诀窍，读经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行中揣摩神的话，或者说行中默想神的话。在119篇第11节那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藏在心里就是继续的存记揣摩，跟读了就忘正好是相反。若是读了就忘，那恐怕就达不到圣经的目标了。而我相信一个人若是真正爱慕神的话语，他会尽力的去存记神的话。怎么存记呢？背诵经文是存记神的话语一个很好的方法，不过要常常复习。那理解经文的含义，特别是领悟了经文与我们的关系，就肯定让我们更容易把经文存记在心。背诵了，也理解了经文的含义，那有经文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可以继续的揣摩思想，甚至随时运用。那很多时候，这使我们更从心中去领悟经文的含义。主耶稣就是这样的，在受试探的时候，他应用神的话语，击退了魔鬼的诡计。在耶稣肚子饿的时候，魔鬼试探他说，把石头变成饼。他当然不要听从魔鬼的建议，但是如何拒绝呢？又如何找到自己的立场呢？他记得圣经说，人或作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不是我们不需要食物，而是神的话才是我们最大的依靠，是我们要寻求遵行的。这就是存记神话语的功用。那有神的话在心中，我们就可以利用零碎时间反复思想，得益无穷。胡思乱想常常是很多人空闲时的大敌，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存在心里，让我们可以随时反复的思想。我们不单要研读解释圣经，更是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这是达成 读经的目标的方法之一，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学习神的话。那学习神的话另外一个方法，也就是第六样的诀窍，也就是读经的另外一个方法，传扬神的话。传扬神的话，诗篇119篇13节那里说，我的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记得有一个教会很注重分组的生命查经，那一些弟兄姐妹分成小组一同分享圣经的领受和经历，那也是这一个教会兴旺的途径之一。为什么这一个途径这么重要呢？那一个牧师说，让信徒的口先动，他们的手就会动了。原来把所领受神的话与人分享，不单使别人得益，更是叫自己再整理一下对神话语的了解感受，那从中能够有更深的思考神的话语，也加深对神话语的印象。所以传扬神的话是存记神的话一个很好的方法。因此在教会当中要有机会让信徒们一同查考讨论分享圣经，我们主内弟兄姐妹相聚的时候，不要只是问寒顾暖而已，尽量有机会互相谈论神的话语。这是第六样读经的诀窍，也是学习神话语的一个方法，就是传扬神的话。如果要更好的传扬神的话语，那不能忽略读经的第七个诀窍。是什么读经的诀窍呢？也是读经的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系统的认识。系统的认识，这也是我们先前讲过的，以一段或者一章为单位的读经有一个缺点，就是缺少对圣经全面的认识，或者对某一个问题缺少整体的了解。那灵修读经法通常就是这样，若是不照经文的次序东读读西看看，那就更糟糕了。因为这样的读法使人对圣经真理只有片面与零碎的解释，使人容易走入偏差，或者对经文发生误会。所以我们需要系统连贯的花多一些功夫去查考研究圣经。那这一个课程所提供的就是查考研究圣经的方法，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要怎么做呢？可以这么做，我们从一卷书开始，比如罗马书或者哥林多前书，我们先把它读过几遍，读的时候注意句子段落之间的关系，掌握他的思想发展以及上下文的连贯。那这就是所谓的文法分析和上下文。然后呢，我们可以注意那一卷书当中的一些重要的字或者词，做一些的研究，了解它的含义，然后借着就可以思考这一本书每章每段在讲些什么，不要忘记了它的文体以及文字类别，在要解释每段每章每节每一个要点的时候，要去探讨一下经文所包含的文化、地理、历史背景。找出了这一些资料之后，我们就可以有根据的把握每一段每一章甚至整卷书的经文含义以及信息。那若是可能，你在研究当中可以参考一些注释书，也要把信息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中。这其实就是字义释经法的原理。这样的研究肯定让我们对圣经能够有更系统的认识，也有深刻的印象。释经的诀窍 在诗篇119篇里头教导我们七样。第一，读经的动机就是爱慕神的话，有了动机还要有习惯啊，素来研读圣经，有了习惯不够，我们要有决心，要看出神话语的奇妙，也有目标，那个目标就是实在的学习神的话。那方法是什么呢？包括了行中揣摩默想神的话，还有传扬或者说分享神的话，还有系统的认识，就是我们在以上所讲这一些读经的诀窍当中，我们也包含了一些正统释经的原理，去研究明白神的话。我不知道你或者说我们学了几样呢，得到了几样诀窍呢？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逐渐的每一样我们都能够学到得到，那我们一定可以把圣经解释得更好，而从中蒙福的。天父上帝，真是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把诗篇119篇圣经作者的那种渴望爱慕寻求你话语的心智所下的苦功，那一个渴慕的灵都放在我们的心中。天父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用正统释经的原理，但是却不失去内在那种渴慕火热寻求你话语的心灵。天父帮助我们每天不断的更多的了解你的话语，得到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和帮助。主，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一个课程从开始一直到今天，但是主，我们知道学习你的话没有结束，求你帮助我们一生要按正义学习你的话，得到你的话，也传扬你的话。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大家可以再思想的第一个问题，从诗篇119篇的七样诀窍你有何心得？请你思想一下，写下来。我再说一次，从诗篇119篇的七样诀窍你有何心得？思想一下。第二个问题，如果给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这一章的经文，你要如何运用字义释经原理来解释呢？我再说一次，如果给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这一章的经文，你要如何运用字义释经原理来解释？请你再复习一下，再应用这一些方法来解释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那欢迎大家把答案写下来寄给我们，我们可以彼此交流学习。愿上帝赐福给你。
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oiceofamerica.com voice.vocation.org voice.ofl.org 以及 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